好，那我们接着刚刚先将这个讲义274页的经文就是标题心恶是恶事啊，所以两件事情是不容易了解的。那我们先看下面导师的解释。好，先说明什么是恶事啊。第二是本性清净，这个是主要的就是也可以说是一切法的本质，或是心的本质啊。所以这边心性强调是本性清净啊。第二是烦恼杂染是外加的所以是外附是客性啊。所以如来藏自性清净啊。如果用这个所谓的虚空宝珠为比喻，似乎是容易理解了。那实际上一切众生有如来这个清净的功德，或是清净的潜能那但是呢，凡夫呢又是种种的不清净不善行比较多了所以不清净法可以掩盖这个清净的如来藏这样的道理实际上是很难了知的所以两件事就是第一个是自性清净，第二是被烦恼所掩盖。那当然被烦恼所掩盖。这个当然是依着凡夫而说就是在众生这个阶段好，来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515515在下面274页，在导师以佛法研究佛法中，其中的如来藏之研究这一篇里面提到，经有很多的比喻像这个摩尼宝珠落在这个肮脏的地方被这个灰尘脏物所蔽所遮蔽，没办法看到它的这个宝珠的体是清净或者是像虚空被云层所遮看不到虚空光明清净的这个面相，或者是水呢被这个杂质所浑浊但是它们本质上清净的本体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将宝珠的灰尘洗干掉洗净擦掉就可以恢复它本来的光明清净或者像当风将云层吹散，就可以显现这个明亮的天空，或者将水澄净，或者用过滤的方式那就可以恢复它的水质清净我接着翻到275页好，不管是用摩尼宝珠、虚空水那这些所谓的自体，它本身清净，并不是当我们去去除它外在的杂染、灰尘或是杂质，才恢复清净，而是它本来就具有的。好，就算这些刚所提到的摩尼宝珠、虚空水它所现的环境让它看起来不清净，但是它本身的清净，它没有改变好，接着看如来藏的自性中不只具有的清净的这个特征清净性，还具有不可思议佛法，一般说为称性功德。所以呢，如来藏法门，如果我们说如来藏是本性清净，实际上还没办法去表达如来藏的特质或者它的特殊的意涵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两种空如来藏智嘛所以不空如来藏它是没有跟烦恼应该说它具有这些功德，空如来藏它是没有这些，就是跟烦恼是不相应那这我们后面也会再看到好，那我们接着看到本文上面275页的上本文这边就是要解释这个自性如来藏自性清净的如来藏这句话。好，这边讲如来藏是清净，但是又被这个所谓的烦恼所污染这样境界呢，不是凡夫二圣有办法了知的因为这是如来的境界。好，解释经文中的烦恼跟随烦恼就是对为什么叫客乘，是对主来说。主呢，就是刚所提到的自性清净的如来藏那既然是客乘，它就代表是可以去除，它不久，它就可以远离。那如来藏本性如此， 哦，所以叫做自信。这句话实际上我们看最下面哦，就是算是这一页的第七行哦。好，如来藏的不染而染，染而不染境界哦，就是解释自信清净，但是又有这个所谓的烦恼所染污，就是不染而染，不染就是自信清净的如来藏，染呢就是课程烦恼嘛。好，染而不染哦，这个就是课程烦恼，虽然有这些所谓的课程烦恼，但是本质清净的如来藏还是没有受这些所谓外在所影响，所以它还是不染。这个我们大概有看过类似的齁，那大家可以先翻一下281页齁。这句话不染而染，染而不染齁，这个等一下后面281页齁，这个就是上面第三行281页齁。显首家说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齁，这两个实际上是相近的啦。好，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哦，下面这里哦 ,281 页哦。所以受到烦恼所染污是随缘哦，虽然随缘，但是自性清净不变嘛，所以这个叫随缘不变。如果对应我们前面刚所提到的275页哦，它就是染而不染啦，染而不染。好，接着虽不失自性清净，但确实有随染的缘，而有生死杂染或是生死流转，成为生死的一而生种种的虚妄分别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这句话是解释显首家的不变随缘，但是呢如果对应我们刚275页，就是不染而染，所以是矛盾中有统一，统一中又含有矛盾。那我们回到275页，所以这个不染而染，染而不染，就前后跟281页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可以互相的参考了。好，接着就解释一下烦恼跟如来藏的关系。刚所提到的自性清净就如来藏，它是主，既然是主，那课程烦恼跟主来说，跟主人来说，这样的课程烦恼是后来才有的还是本来就有呢？假设本来就有的话，它就不叫做课程了，因为本来就有的跟主人一样嘛，都同时住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是主人嘛，齁。如果同时就有的话，那一样啊，齁。课程也不叫做课程啊，那可能也叫做就是没有主客之别。那同时就有，那相对的如来藏为什么不能叫做客啦，齁。所以本来就有的烦恼是不成立的，所以这三句话是在说明烦恼本有是不成立。好，那假设呢烦恼是后起的，后来才有的。好，那如来本性，如来藏本性清净究竟圆满，而后来又起烦恼，这会不会就是佛断了烦恼之后还会再升起烦恼，所以这也不合理。所以意思是说啦，虽然是课程烦恼是后来的，但是呢它并不是依着所谓的清净如来藏而生。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在强调这个了，这个这是这个意思嘛。如果是依着大乘起心论来说，就无明啊，无明是跟真如或是如来藏，它是依附如来藏而有。所以当我们发心修行到究竟涅槃的时候，会不会再起无明？实际上不会了，实际上不会，所以这边我把它有个间断啊。那就这个起心论的一个说明哦，虽然呢、这个一样是第八世嘛，所以无明是依附这个所谓的真心哦。那凡夫呢，是对这个所谓的真心会有一个熏习，就是依的无明，因为不了知真心嘛，所以当不了知这个真如心的时候，就是无明熏习这个真如，那下来的心理活动就是以无明为相应的烦恼心，就是妄心，那一样依着这样烦恼心在造作的时候又会熏习无明，所以一直下来都是跟无明相应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凡夫会流转。但是这边的妄心 并不是以真如生的，是由无明而来的。哦，这是第一个要分别。所以不管是烦恼，虽然是后起的，后来才有烦恼的，但是这样的烦恼无明不是依着真如而有，实际上是依着无明而有。那相反的，如果当我们要修行呢，我们发起这个厌生死苦的这个动心啊，动力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如来藏或是真如心去熏习我们的无明烦恼。虽然当下所生的厌生死苦发心修行啊，它是还是跟虚妄杂染相应，但是它有这个清净的一部分，又可以熏习真如，所以慢慢的哈，依着这样子就可以最后解脱就近啊烦恼。好，这个大概就是刚所提到的了哈。这个虽然课程烦恼本有是不成立，那后起的虽然是后起，当我们断尽一切烦恼成佛的当下，不会再升起烦恼了。好，所以不要认为断尽烦恼之后烦恼还会再升起，因为烦恼是后来的嘛，所以可以了知，虽然叫课程烦恼后来才有的烦恼，但是它不会成就佛之后还会再生啊。好，接着来说明一下啊，这边就是要解释这个所谓善心不善心，它是没办法同时的啊。好，这个就是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啊，先对彼此间的关系做说明。好，又如现在一念善心啊，那这应该说有无烦恼啊。假设当我们生善心的时候，当下有没有烦恼？假设有烦恼，那善心就不是善心了嘛。所以可以知道善跟不善它不能同时存在。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说善心升起没有烦恼嘛，那到底烦恼是怎么去影响心呢？因为前提是心本质清净的嘛，啊，我们又修行的时候又生善心，那什么阶段到底是什么阶段烦恼会去染污心呢？好，所以如果更维系的分别，心是心王，烦恼是心所。当烦恼不起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能说心被烦恼所染污。就算是烦恼现起的时候，那烦恼心所跟心虽然是相依相远，实际上是没有互相影响，所以是不相及的。心是心王嘛，自信清净心。所以这边就是要解释的，为什么烦恼到底被什么，在什么情况被这个烦恼所染污了。好，接着看到276页。假设延续刚上面所说的，假设呢烦恼可以影响这个自信清净的心的话，假设是这样的话，那自信清净心应该也可以去净化烦恼了。所以当不相及，彼此是不相及，它是不能互相影响的。好，这个都是等一下要解释标题鬼事这个内容，就是这里了，就一个意思，就是说烦恼可以去染污心，并不是改变心的本质、心的字体，而是从心相、心所表现出来的外表特征来说明有烦恼去掩盖，就像空啊、虚空一样嘛，虚空被云层所布满的这个乌云，所以我们看不到虚空的明亮嘛，就像我们说的镜子布满的灰尘，所以没办法显现镜子的明亮，可以显这些种种造物的功能，但是镜子本身不会被这些灰尘所改变。所以这边接着要解释的说善心被烦恼，或是心被烦恼所影响所染污，并不改变心的本质，这是一个前提啊。它只是表示改变的显现出来的外表是有被改变，所以水看得污浊，因为有杂质有泥土浑浊这个水，那摩尼宝珠现在这个肮脏的地方布满了灰尘肮脏物，所以没办法显示这个摩尼宝珠的清净的这个体嘛，所以这些都是从外表上说明有染污的现象，但是本质没有改变，这是一个第一个前提啊，就 要先区别。所以为什么导师在275页会先说明，诶，到底善心升起的时候烦恼不会影响心呢？那不善心升起的时候，实际上烦恼也不会影响这个心的清净啊。所以它不是从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就心体心的自信是没有改变，这是第一个前提。好，接着看276页，在第三行，心性本净，就子山这边有个小节，心性本净被课程烦恼所污，实际上是佛法所共有的教说。那这个道理实际上是很甚深的啦，所以这边他接下来才要去区别。但是这个实际上有一些说明啊，就是不同的学派他所强调的心清净啊，这个等一下在后面277页啊，就是怎么去分别所谓的心本质清净啊，这样的概念啊，在不同学派是不一样的解释的。好，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517。那我是引用这个比较相近的文句啊，像瓜甫一啊，517，瓜甫一，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六十华严啊，东晋佛陀巴陀罗所翻译的《大方广华严经》啊，这边有提到这个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净杯啊，清净的杯啊。那我这边有一个中瓜甫一二三，我没有全部引出来，那第九项。知一切法自性清净空无所有课程所染，这个会跟我们这边所谓的心性本净被这个课程烦恼所染物有一些相近。好，接着我们看一下瓜甫七，就一样是注脚517的瓜甫七，这边是导师引用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其中在有一在如来藏语真常唯心论这一个章节所提到的。好，关于心这边有执多，小字执多，这样就是翻这个心的译音啊， citta 啊，那 citta 有 citta 啊， citta 就执多啊。那真知部这么说啊，心即光净而客随烦恼杂染啊，这个就是导师说的啊，在阿含经中啊有这个所谓的心本净但被客成烦恼所染。那这边随烦恼就是所谓的客人啊，是外附的啊，那不是心的本质啊。那后来呢形成心性本净客成所染的成语，就是定语啊，这个也是导师刚本文所说的佛教共有的教说啊。那心性是否本净，或是怎么去诠释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在部分佛教是有不一样的说法。好，我们先有个概念啊，部分佛教是有，不是共说，应该说有争议的，就是会讨论的啊。那初期的般若经也有提到所谓的心性本净，是它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说呢？那这个也是中观的角度哦，就是从心的空性来说啊。不但心是本净，一切法也是本净。那所谓的本净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本性空了，一切法本空了。就如同大智度论说，毕竟空就是毕竟清净，以人为空，因为有人害怕听到空了，所以讲清净。所以就般若经或是中观这个系统，讲心性本净，讲的是心性本空的意思。所以本性净跟本空是同样的意义。所以不能将这个所谓的心性本净理解心的本质是怎样的清净庄严。那这刚好就是跟如来藏对应啊，如来藏刚所提到它是具有种种的功德还有清净法，这个就是不一样的，等一下会看到类似的啦。好，我们刚我们看回本文啊，刚已经有提到的烦恼善心升起，烦恼不能影响善心的，不会改变善心的，当下啦，当下这一刹那，那不善心升起，当下也不会影响这个心的清净。那到底怎么去理解自性清净心被课程烦恼所染污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本文鬼事，鬼事上就解释这个何以故 刹那善心非烦恼所染，刹那不善心亦非烦恼所染。这句话我看导师的解释，所以说呢，如来藏被烦恼所染是很难了知的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刹那善心，就善心生起的这个刹那，同时不能有烦恼生嘛，所以当下它不被烦恼所染。好，那相同的刹那不善心，既然是不善心的，既然是不善心，它也不需要被烦恼所染嘛，因为本身就是不善，它所相应的心所也都是不善。所以从这个善心不善心升起的当下，以说明自性清净心是不会被烦恼所染。好，接着就解释所谓的烦恼不触心，心不触烦恼，标题鬼事，看最后一行，这边是说明法法不相道了，各住自性，就是烦恼是烦恼了，它不会去改变对方了，改变对方的话，那它就有意思了，可能善的会变成不善嘛，那就不会是善恶分别了，就算是同时升起也是互相不影响的啦。但是呢，我们是说心是刹那刹那生灭嘛，所以它不能同时升起善心或是不善心，它不能同时的。好，那这样没办法接触到对方，怎么说这个烦恼有办法去染污心呢？好，接着就是解释这个了，云何不触法而仍染心，就但是事实上呢，有烦恼，就是凡夫呢有烦恼，那确实呢也有可以看得出来，烦恼去染心。所谓烦恼染心，就是说，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可能就不是很理智，可能跟法就不相应。那简单说，当我们遇到很大的挫折，家庭的变故，这个时候我们处理的方式会不会去，求神，求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当下困难的一个神秘的力量也好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基本上对这个所谓的皈依三宝，就依三宝而产生的正信正见，这个就是受动摇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烦恼相，烦恼相啊，这样就是跟烦恼心相应而产生的烦恼的身体的行为或是语言的行的说话这些。所以这些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经验上可以知道，所以确实有烦恼，还有被烦恼所染污的心，这是确实而有的。所以自性清净的心由烦恼所染污是难可了知。下面就会解释了，这些都是佛有办法去了知。那我们呢，除了大地菩萨呢之外呢，基本上我们是没办法了知的了。好，接下来呢就是要分别一下，就是所谓的善心不善心，或者是各部派，我这边有稍微我们先看一下标题啦，就是像鬼医呢是对所谓的善心不善心的定义，去介说一下。鬼二呢就是声闻学派怎么去诠释自性清净，就心本质清净，这样的概念是怎样的概念？鬼三是中观跟瑜伽派，鬼四在279页，就是真常唯心论，应该也可以代表是本经的思想了。好，我们先对这个所谓的善心不善心，做一些说明，看到277人三下面的鬼一，好，这边本经导师这边提到，本经不以自性清净，自性清净的心来讨论可否被烦恼所染污，它不是从这个心的本质上去讨论，是约自性清净的善心或不善心，就是等于说这个善心还有不善心去说明讨论可否被烦恼所染污，所以刚所提到了刹那善心，它不是从心的本质，而是说从心而产生的相，善心不善心这个相来说明到底有没有被可能被烦恼所染污。好，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心呢，是 不出自信清净的善心，还有自信清净的不善心。那这边就分别一下，一个是心体，一个是心相，或者是一个是心性，自信清净就是心的本质，心的自体。那由这个心的本质或是自体而产生的相叫善心不善心，这个是属于心的相，可以哦。好，那三这边的善心包含了三性，就成立三性，但包含了无复无忌，因为是善心嘛，没有烦恼所引盖，盖就是有复的意思，或者是有烦恼就是有复的，那忌就是你没办法去说它是善或是恶，所以叫无复无忌。那另外的自性的清净不善心一样可以成立三性，那包含有复无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518，刮胡一啊，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这边提到啊，好，从简要的说明，佛法的根本思想是啊，只说善恶因果啊，没有进一步的分别，那是什么意思？就像大众部它只成立所谓的善恶恶性，它就是这个思想的继承者。那大众部啊，上座部啦，上座部是属于三性论。上座部呢，实际上它有分啦，我们说就导师在出题大圣佛教之起源以开展这本书的他的讨论研究，他认为在西元前300年，在佛教分化在讨论十件事跟戒律有关的事情之后，慢慢的就分作所谓的青年的大众部跟耆老，就是比较长老的上座部，这是比较早期。那之后的第二期的分段，分别在上座部又分作说一切有部，还有分别说部。所以这边所说的上座部就是比较早的，一开始分上座跟大众时候的上座。所以上座部它本身是有所谓的三性论，就相对于大众部，大众部只有善或是恶，就是没有所谓的无忌的啊，三性呢就是别离无忌性。好，分别说部还有从先上座部分出来的说一切有部的持经者，然后这边导师又进一步的说，说一切有部又可以分，它是有成立三性的啊，在说一切有部的论师还有读止部，它是成立四性。所谓四性就是善性不善性，有复无忌无复无忌啊。那总的来说啦，上座部系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论师，他是强调什么因通善恶果为无忌，果就是什么义类而守意识因果，这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啊，做善得乐果嘛，做恶得苦果。可是在大众部他没有成立所谓的果是无忌，这样就是他没有成立无忌法啦。好，这就是先分别一下刚刚所提到的无复忌有复忌啦。好，那接着看刮胡二，这个刮胡二我们之前或许有看过啦，刚已经提到的上座部呢它是分三性啦，大众部它没有无忌法。那其中分别说部呢，它也是说明心性本净，但是它又承认三性。好，这个是比较特别。大众部也是强调所谓的心性本净，但是他没有三性之说。好，今天这边简单说有三个系统啦，就是大众部一个系统，说切有部一个系统，还有分别说部一个系统，对心的本质到底是善是恶还是无忌啊。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到啊。接着看上面啊，自信清净心啊，它是包含了自信清净的善心，还有自信清净的不善心。这个就是本经特别的地方啊，不善心本质它的心的字体还是自信清净啊。好，接着看哦，善心看回本文啊，善心还有不善心是从心相啊，心的特征来说啊，自信清净心是从善心不善心的字体，就所依的体来说。所以善心不善心的自信清净在有漏位，它是被烦恼所染污，这个是很难理解。所以心性本净课程所染， 因为很难理解，所以常被大小空有诸宗呢共同讨论或争论呢。那如果有些不承认这个所谓心性本净呢，就会认为本经的文义是不了义之说啊。那不承认心性本净，这个很多啦，那个像有部啊。好，接着我们就先对这边有个概说了啊。接着我们就看部派佛教怎么去诠释这个心到底是清净啊，应该说心的清净是怎样的意思？从怎样的意思来说，心是清净啊？好，第一个是有部的解说啊，在心有善，刚有提到三性嘛啊，那就有部来说，无即是心的本性，也就是心的自性啊。所以刚出生的时候，命中的时候，还有善不善心所不升起的时候，心是无记的。所以从无记，心是无记来说，善不善心呢，都是克性。从这样子来说，心是本净的。所以它并不是以这个善心是为心的自性，或者是不善心为心的自性。所以这是有部主张的，简单说他认为心的本性呢是无记，心的本，简单的说啊。好，接着翻到278页啊，陈实论师啊，他也有所谓的心性通三性，但是他是用假名心啊，心绪相续的假名心说啊，他不认为有个真实意啊。所以他也认为本经刚刚所提到的心性本净是不了义之说，那有部也是。好，那在声闻学派中的大众分别说，他们我们刚刚有提到，他们都是强调心性本净，但是是以心的觉性为本净。那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519瓜普山唯识学探源，以心相续论，他跟分别论者可以说是一致啊。那相续中我们有时候会生善心不善心，那就有部来说，他们是善心不善心的所依的体是个别，所以他才会强调心的本质，心的本性是无记啊。那分别论者他是说心性是同样的，所依的体是一，那这个就会跟我们真常唯心论，就是跟我们这边所说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一样，心的本质是清净，但是可以呈现善心不善心种种这两个心相。接着看，那在诚实论也解说了，就是只有觉性来说明心性本净。那是什么是觉性？就是当我们升起眼识，或者是升起意识，或者是我们升起的当下有烦恼或是无烦恼，这个人觉人知的觉性没有分别，就是你心了知的这个能力，它本身这个功能它是没有所谓的善不善啊。那在瓜福寺啊，瓜福寺这边一样的哈，我们看第六行的后面，瓜福寺大圣起信论第五行后面，心指的是能了人知能觉的觉性啊。有漏的无漏的凡夫圣者，这个觉了的性还是一样的了。所以他是从大众分别说，他是从觉性来说心是本净的，就是当我们没有跟烦恼的时候，了知这个功能心的这个觉性是一样的。好，那接着我们看回来本文278页，讲完了声闻学派，有部他当然不承认所谓的心性本净，他是从心无记，心无记是主来说，那善心不善心都是属于客性嘛，所以当我们不生善心或是不善心，不管是有没有善不善心，回归到心无记的当下，心无记性的当下，这个叫做心性本净。大众部分别说部，他是依这个心次第生的觉性都一样，只要心产生活动，心就有这个所谓能觉人知的这个功能嘛，这个没有所谓的清净不清净，所以从这个觉性来说本质清净。好，接着看鬼山， 大圣啊，就中观于切啊。那这边就先说般若经啊。那跟我们刚前面前一页讲的注脚啊一样，提到这个啊，一切法清净，实际上就是一切法空性的意思啊。一切法空性，所以心也在一切法之内，所以心当然也是一切法空，那也可以说一切法净啊。好，再看回本文，鬼山大圣中啊，如般若中论等，是曰善不善心的空性说啊。一切法本性空，所以自心清净者啊，那一样这个自心清净者，这个者就是上下引号啦，所以从中观这个系统，或者依般若经中论的思想来诠释自性清净，那这什么意思？就是清净就是空嘛，空就是清净，所以众生的心本质空寂，所以一切法也本性空寂，一切法跟心呢都是本性空，那也是本性清净。好，心性虽本性空净，那因有因缘而有烦恼杂染，但是也不妨碍这个自性空原生烦恼，就有什么样的条件升起就会产生烦恼，那有这样烦恼，那如果以中观来说，就是有各个无始的我执啦，有这个自性执，所以只要起心动念，只要去觉知生活经验，我们就有这个自性执。就自性是什么啊？实有嘛，独一恒常，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概念啊。那虽然有这样子的烦恼或是颠倒戏论，但是都没有妨碍这些烦恼戏论是空无自性，好，所以他不爱自性空而有烦恼生啊。那这些烦恼实际上也是不离法性空了，所以是法性空，好，就烦恼跟法性空无二无别啊。好，那由于烦恼本性性或是本性空的心性啊，没办法显现，所以依这样来说，本性清净被烦恼所染污，可以吗？所以他是从一切法空去说明，既然是一切法空，它不是固定不变，心呢它也是一切法空，它也不是固定都是清净，它可以被烦恼所染污，烦恼呢也是无自性空，所以烦恼有缘就生啊，没有因缘或是用方法对治就可以去除烦恼，这个都是站在一切法空来说明的。所以般若经是从一切法空来诠释自性清净被烦恼所污，心本质空，烦恼也是本质空的，所以他们可以互相产生现象，产生影响。好，那瑜伽最后一行啊，瑜伽学者也从这个道理来说了。那这个在注脚的520是有了，那我们先看回来，看到这个本文279页，接着是标题鬼事啊，真常唯心论啊。但是呢，临近大众分别说的真常唯心论啊，我们刚提到大众分别说是从心的觉性从始啊，就是它是延续的啦，不管当下有没有跟烦恼不善心或是信心所相应，或者跟善心所相应，心的觉性是一致的，没有所谓的善不善的问题，所以他才说心性本净。那为什么是说相近？因为真常唯心论它是依着如来藏有生死杂染，依着如来藏有清净解脱嘛，所以有点类似。好，那真常唯心论就像本经所说呢，就跟前面说的中观唯识不太一样啊。他们所说的心性本净或是自性清净心，是从如来藏法空性说啊。虽然是讲如来藏的法空性啊，但是跟般若胜一空啊，一切法空性对一切法而说啊，是不一样的啊。那心性空是从心来显现法空性，所以因此心性净跟法性净是无二无别，这是中观的系统，一切法空嘛，心也是一切法空里面，那既然一切法空也可以讲一切法净。那但是呢，下面接着下面 那本经所说的所谓的本性清净呢，它除了讲到没有烦恼那一面，它还包含了所谓无边的功德。所以刚有提到嘛，它除了本性清净之外，还有具有这个称性的功德。所以前面有提到嘛，过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这个我们前面乃至后面也会再看到。好，接着看到280页。那如来藏虽然是法性，但是从众生的阶段来说，这个如来藏是在每个众生中嘛，就在一众生中有这个具有如来藏，而且是不离开这个有情的运出界，就是有情自体，也不离所谓的贪嗔痴等烦恼所染污啦。所以如来藏也可以说是一切法空性，但是从众生来说呢，众生这个阶段来说呢，它是被这个烦恼所染污的。所以如来藏的自性清净只是比较偏从众生来说，跟法性清净，就是一切法空，对一切法来说，这个就根源上是不一样的了，根源上是不一样。所以这边所讲的心性本净或是自性清净心，是从众生的阶段来说，因为成佛的时候他就显现这个究竟的清净，就圆满法身了，他不需要再讲这个所谓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因为就是因为在如来在众生的阶段受到烦恼所染污，所以才会强调如来隐藏自性清净嘛。所以这个藏有隐藏的意思，当然有前面有提到藏有依止的意思，有摄持的意思，也有隐藏的意思的。所以简单的说，本经所说的自性清净是从众生的阶段啊，但不是到一切法了，跟中观所提到的一切法空，一切法本清净，一个是包含了心啊，一个是从心去说明的，或是从众生去说明的。好，那除了这之外不一样之外呢，本经所强调的自性清净中是有无边的功德，那这个就跟如来藏心性本净不一样。我们刚讲的中观般若的心性本净是强调的心的本质是空无自性，它没有包含的这些功德，而且是本具。好，接着看算是结说了，本经的自性清净心它是包含了心性跟空性，就是心的本质是清净，也包含了这个法空性，所以它是合说。那在这个所谓的即，即就是空性嘛，觉就是心性，它可以觉知。在即还有即觉的心性中，色的无漏的功德法，那这样的自性清净心无时来被烦恼所杂染。好，简单的说，增长唯心论的自性清净心是有空寂，这个就是跟空性那个层面，有觉了就是心的觉知，还有净法就是刚所说的无漏的功德法，这三个意涵。所以跟中观唯识不一样，中观唯识是站在一切法空去说，它没有包含的这些所谓的清净的功德了。其他大家注脚上大概都有引用到了，大家如果想要印象再深刻，你就看一下注脚，看一下注脚会更深刻，我们这边就先不提。好，接着是在我们如来究竟果德中这一圣道果的第四个，我们接着看丁氏正说。正说里面呢又可以分作圣蛮推佛，就是要佛来认可他所说的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圣蛮推佛。好，在丁氏正说经文这边呢，为佛世尊实言实智嘛，为法根本，为通达法是为正法一如实之见啊。这个为大概就是事啊，所以佛才是有办法去了知啊，所以是一切法的一啊。所以佛看导师的解释，佛命圣蛮更说摄受正法。 那佛圣蛮夫人就奉佛的命令广说如来一切果德，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第二个主题，如来究竟果德，就是这个。那这边呢，如来的果德是甚深难以知道，所以为了让引导众生升起信心起正知见，所以这边就请佛来证明了，所以才有这些所谓的世尊实眼实智为法根本这些描述。好，那我们接着看下来啊。悟二如来速成，所以这个标题应该是几一啊，举经啊。圣蛮夫人说是难解之法，问于佛时啊，佛即随喜如是如是啊，自信清净心而有染污，难可了之。有二法难可了之，有两件事是很难了之。第一个是自信清净心，就是心的本质自信清净，这个是很难了之的。好，第二个难以了之的是什么？彼心为烦恼所染，亦难可了之。如此二法如即成就大法菩萨摩诃萨乃能听受。那这边受就是受持了，那诸余声闻为信佛语，所以刚刚所提到的前面就是如果它是延续前面的经文嘛，所以这边就讲嘛，自信清净有染者难可了之。好，我们看导师解释的。好，圣蛮夫人说了这个甚深难解的妙法，所以又恭敬的反问佛，请佛证明了。这时候当下佛就很欢喜，就说是的是的，如是如是。那圣蛮所说的甚深法这个道理，实际上是通于如来究竟果德的一圣一地一一啊。那实际上我刚上一节课，就我们这一节这一期这一个礼拜开始，我有提到这个所谓的一圣就是悟一如来究竟果德的内容，它主要的是什么？就是三圣会归一圣。如果我们看这个贯科就可以知道，我们看这个悟如来究竟果德丙一嘛，大圣道果中的悟一，如来果德，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圣出生会诸善嘛。那强调是什么？强调就是会归所谓的一圣，会入一圣。所以那结成的时候就说，刚开始开大小二土，那实际上是要回归所谓的一圣，就为佛圣。所以导师这边才讲到嘛，这个甚深的如来藏，或是甚深的自信清净心，这样的法实际上就是来强调如来究竟果德中的一圣，就是回归一圣。这个就是悟一如来究竟果德。那所谓的一谛就是灭谛，就是第二个悟二如来的净智，一样看标题看科办的悟二啦。这边呢如来净智嘛，他先说明有所谓的上上智第一智，还有说明二谛，作圣谛无作事，就是有作的事谛无作的事谛啊，那就说明事谛是不究竟，特别说一灭谛啊，那这些导师经文上面所说的啦，那就是我们说的啊，如来的果德对应的就是一圣，那强调的是回归到一圣，那如来的净智就回归到事谛苦集灭道中的灭谛啦。还有如来的一因就是一，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边在丁氏正说这边所说到的，从道理来说啦，圣身法是可以通于所谓的一圣，就佛圣嘛，一地就灭地，一一就是如来藏。那从文句前后描述来说啦，就是刚刚所提到经文所提到的如来藏自信清净为客尘烦恼所染，是难可了之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标题这个下面或者是280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就解释有两种法是难可了之，第一个就是自信清净心，那这个就是如来藏。我 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如来藏就是灭谛，灭谛就是如来的境界嘛。好，第二个，由根本无明住地等烦恼所染污，这个也是很难了知的了。好，所以这个染法清净法互相的关系，互相的关系是很难了知。好，接着呢我们看281页。好，众生的心是清净，但是呢被烦恼所染。虽然被烦恼所染，但是心的本质还是清净。所以这个讨论到真妄的根源，还有真妄，就是一个是真的，一个是虚妄杂染的相依相关处，这个两个都是很难了知的啦。所以显所相，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好，那我们看，先看一下注脚的522，这个我们前面，我们之前或许有看过。注脚522，当然对应前面注脚516，那其中瓜浮山啊，看瓜浮山大圣起信论讲记啊，圣蛮经说啊，众生心自性清净，为客尘烦恼所熏染，那虽为一切烦恼所熏染，但是心性还是本质清净，所以不染而染，难可了知，染而不染也难可了知啊。那应该说圣蛮经本身没有这个染而不染，不染而染的，有的就是刚所经文上面说的自性清净难可了知，彼心为烦恼所染难可了知啊，这样的描述。好，接着在大圣起信论，它是从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合，那不生不灭的就是自性清净心，生灭的呢就是无明杂染的熏习，好，那也可以说明是无始无明啊。那和合又不依不异，那恰当的表示出染而不染，不染而染的甚深不思议。好，那显所家解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也大体相近。真心是没有变异，随缘只可说真心可以骗杂染处了。如来藏可说是杂染的依处，却不能说依着如来藏而生杂染。那这个就是刚我们看到这个表了。好，就是因为有凡夫有无明嘛，所以起心动念的时候他会熏习真心，所以他产生妄心。好，有这个无明来熏习真心，因为真心才是心的本质啊，自性清净，所以它要产生这个虚妄分别的妄心，所以这些虚妄分别的心呢，并不是从真心出来，而是由无明而来的，无明熏习真心而来的，所以不能说依着，不能说由如来藏生杂染，这个在本经也是如此的。好，那我们再看回来本文。好，如此就是这边是解释下面这里如此二法这一句就是只有圣蛮夫人他应该是大登地的菩萨，还有这边才有办法信受。好，唯圣蛮还有成就大法菩萨摩诃萨才办法了知听受这个所谓的甚深难知的二法。那大法指的是正法，正法就是微妙显示法的微妙，大法是显示法的深广听了能领受不只是信仰，是经过智慧的了解。那除了成就大法的菩萨能领受外，其他的声闻缘觉二圣的圣者只有相信佛语不能用自己的智慧来理解。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虽然二圣的智慧也是清净智，也叫空智啊，但是他所成就的就是四谛智啊，所以也可以说他可以体验的是人无我啊，没办法体验到所谓的法无我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了那我们下一周再从这个如来究竟果德中的 丙二，丙二就是大圣或一圣道音啊。那这边呢，一开始经文是有先分别，就佛弟子有分作所谓的信行者，还有这个随法行、随性行啊。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诠释这个所谓的自信清净心，就如来藏啊。那如来藏心清净，但是还是会受烦恼所影响啊，但是没有改变心的本质啊，只是呈现出来的心相有所谓的善心不善心啊。所以善心不善心是从心的表现出来的特征来说，它是善心不善心，但是心的本质是不清净的。那从学派来分别的来说，有部他所谓的自信清净心是从心本质是无记来说，所以无记是主要的，那才有善心不善心是客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心的本质是清净。那大众分别说是从心的觉性，就觉知来说，他没有所谓的善心不善心，或是没有所谓的善或不善，所以他来说心是清净。那中观唯识大概是站在一切法空性来说，心也是一切法空，一切法净。那真常唯心论除了强调心清净之外，也强调就包，他应该说他的自信清净心包含了清净，包含了空性，也包含了清净的无漏法，这三个面向。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